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0日，公元2001年9月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对西藏政治犯阿王庆杯的目前现状表示担忧。达仁萨拉人民接受民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最后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对西藏政治犯阿王庆杯的目前现状表示担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期公开发表的呼吁声明中透露，前美国佛蒙特大学学生、从事研究与收集西藏传统民间歌舞的西藏青年阿旺群培被中共以间谍罪被捕，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自去年8月份同他的母亲索朗德吉见过一面后，至今他的现状被监禁在何处，是否受到身体治疗，是否仍然在扎孟监狱遭受虐待等，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阿旺群培的母亲同儿子见面后返回印度，通过驻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获准阿旺群培保外就医，或者让母子拥有第二次接见的机会，但是遭到中方的拒绝。阿旺群培的母亲自儿子被捕判重刑后四处奔波，呼吁国际各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母子接见。在国际各界与人权组织的敦促下，于去年8月份，中国政府同意索朗德吉同儿子会面。当时监禁在西藏扎木监狱里的阿旺群培，即将同母亲接见的一个月前，被转移到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监狱中。母子相互两次接见时，周围被中共监警严厉看守监视。虽然老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到儿子一面，但是在成都，当他同儿子见面的时候，起初不敢相信眼前的就是阔别5年多的儿子。阿旺群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的憔悴，也衰老了许多。索朗德吉是隔着两排铁丝网同儿子见面的，最起码与儿子握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的声明中还指出，虽然成都医院的医师已证实阿旺群培身患各种疾病需要及时治疗，但中共当局称他根本没有任何疾病，是在弄虚作假。该中心在呼吁声明中详细介绍了阿旺群培当初被捕时的全部背景资料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各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西藏自治区主席列确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释放阿旺群培，对他进行合法医疗或保外就医，遵照中国监狱法允许母子接见。
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地方社会福利委员会属非官方性协会的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为了流亡藏人更透彻地了解和认识民主知识，从本月2日民主节开始，以不同的授课方式联合展开了培训工作。这次对流亡藏人讲授的民主知识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编布次韵介绍了就民主制度的含义， 以及在流亡社会中的民主形成和发展过程。西藏前政治犯僧人帕珠介绍了在中共的监牢里所遭受的种种经历，并放映了一部有关中共镇压藏人举行的西藏独立运动的影片。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去接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洛桑吉列近期流亡的一名藏人，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洛桑次任等介绍了有关流亡藏人各方面的状况。就联合国和西藏为体的课程，有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洛桑次任介绍后放映了一部涉及其内容的影片。就有关西藏境内存在的人权状况方面，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登基曲地做了详细的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保科负责人崔任央吉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环境状况等。自本月二日民主节开始展开的讲授民主知识活动中，每天都以不同的授课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同时放映有关影片。就实施上诉的工作计划的性质、接受知识的藏人人数及对此的关注性等，本台记者采访了达仁萨拉地方总管苏难群碑时，他表示，从基本的工作计划中，主要有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组织、达仁萨拉地方社会福利委员会提供赞助，参加人数每天超过50多人，尤其是接受教育的西藏青年特别多。就采访有关此次活动没有在流亡各难民社会广泛实施的原因一事，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登基曲地表示，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同时因为时间问题，我们还没有机会到各难民社区展开民主知识的活动，但是我们一向以发展和促进民主制度、传播民主教育活动、介绍境内人权状况等为首要任务，并计划将此宏伟目标逐渐实现。在达仁萨拉举行的此次活动是首次在西藏流亡社会中进行，以后将会在其他难民社区先后进行，但在各流亡难民社区的学校里提供民主教育教材，并专门分派工作人员给学生亲自授课，如同往年一样。今年此一计划已决定在各校中继续实施。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们，请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
今天我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沐浴节，我们藏语称嘎木德巴。您知道西藏有一个沐浴周吗？它是一个富有浓厚民族气息的地方特点的节日。要是在四季分明的地区，或者常年温暖的南方，下湖洗澡，到江湖里游泳，那是不足为奇的，有的地方还得一日数次呢。但在雪域高原，气候严寒，下河洗澡就成为一个郑重其事的活动了。正因为这样，人们世代相传，选择一个好的时机，约定俗成为节日，并把这种活动渲染得神乎其神。每年藏历七月的上旬，在整个西藏，不论是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是牧区还是农区，都有一个群众性的洗澡活动。这时高原的雨季刚过，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白天温度很高，于是一群接一群的男女老少寻家而出，扶老携幼，纷纷来到河溪之中，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游泳，或者呢坐在岸边的石阶上洗刷一年的汗臭。那些老大爷和老妈妈们也像小孩们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到河边，他们先是蹲在台阶上低头洗头，然后脱光上身抹擦干净，最后才下到河里滚几下，这时候真比在家里用热水洗头还舒服呢。因为有一种说法， 沐浴周期间的水比圣水还灵验，沐浴周期间洗冷水，同是一江之水，与平时可大不一样。在此期间的水据说有特别的威力，正因为这种信念在人们思想上起到作用，所以男女老少都竞相下河。这一怕冷水的人，这时也有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了。因此在这一周中，江河之旁是特别热闹的，人们不仅洗头洗澡，也顺便洗衣服被褥。有的人自东方日出便带来一大堆衣物被褥，烧上一点食物酒茶，进行一年之中的铺盖大洗刷。洗刷完毕，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一直到南边的气山星，也就是金星出现，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这种西藏特有的一年一度的沐浴活动，从今天开始要集中搞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七天中，从五六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跑到河边洗澡，这已经成为群众传统的风俗习惯。要是在平时，特别是在农村，有人下河洗澡，尤其是妇女，那是要被认为伤风败俗而横遭非难的。具有朝鲜民族特点的沐浴活动在西藏至少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自从十一世纪星象学传入西藏后，西藏人民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更加完善了藏历，这时人们才能借助气山星的出没来区分春秋季节。在拉萨地区，凡是肉眼看得见南方的气山星，便说明入春或者入秋。每当七月气山星出现时，洗澡活动便进入高潮，气山星隐没，洗澡活动也就结束了。西藏每一个风俗习惯或多或少都带有宗教色彩，且不去说对出现气山星时进行洗澡有许多流行的神话。据说天文历算记载，初秋之水有八大优点：一干、二凉、三软、四清、五清、六不臭、七饮食不损喉、八喝下不伤腹。可见西藏人民选择七月上旬夏末初秋进行沐浴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有一首这样的民谣：强烈的阳光洒水热，皎洁的月光射水寒，待到气山心升起，清净温暖好沐浴。这首歌形象地描绘了西藏人民是如何选择一个良好的洗澡季节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沐浴节嘎蒙德巴。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译的缘起赞。
什么是常说缘起或者说佛法，当然可以两种角度作为解释，那也就是意乐和加行啊，我们也可以称为见和行。那什么见呢？缘起见。什么行呢？不害行，不损害行。不害行并不说不造成他人的损害而已，光是这一点我们不算不害行。举例而言，就像我们前面的这个柱子，那它不会损害任何的人啊，所以你要说它有不害行的话呢也很难讲。但是当我们的头撞到这个柱子的话，这算柱子伤害我们的吗？这个也搞不懂。总而言之，我们不会说柱子有不害行的，虽然它没有损害。所以不害行的定义并不说我不损害到他人而已，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才叫不害行呢？当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损害他人的时候，你透过认知了解到损害的过患，因此你刻意的去让自己避免了这种损害的行为，这种的善心，这种的意乐才叫不害行，这种的行为才叫不害行。就像我们讲十善业道，十善业或十二业，我们讲不杀生，不杀生并不说我不杀生而已啊，而是说当你有一个机会而可以使你造成杀生的时候，你刻意的去了解到杀生的过患，你刻意的去放弃这种杀生的过患的话。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弘法节目。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